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耶稣基督他服事的模式，还有使徒时代的聚会模式。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所进行的，他所带领的，在门徒当中他所设立的一个模式，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模式，是不是一个能够有果效的模式。而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是不是要照着主所教导的来做呢？从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出发，我们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是后面的啊，对不起哈。好，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天国使命是什么呢？第一，靠着圣灵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宣告天国的降临。第二，借着圣灵的大能展开了天国的降临在这地上。如何呢？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的大能驱逐邪灵的势力，释放被掳的得自由，医治疾病的捆绑，然后施行天国的神迹。第三，我们看到的是他栽培门徒继承天国在地上的收复与发展。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我要强调的是说，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三年半的公开服事里头，他花最多的时间所做的事。耶稣基督三年半的时间，他出来传道，他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直到他钉十字架，死了复活然后升天，这当中三年半的时间，他花的时间就在我这三点里面。那么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甚至宣告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第二，他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医治释放的服事，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第三，他设立门徒的小组，他召聚了12个人，把他们组织成小组，那借这个小组里头他栽培门徒。所以这三个重点呢，是耶稣基督三年半公开服事里面的重点。我做了一个总结，小小的一个总结。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个星期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背诵一段什么呢？使徒信经，有没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然后呢从童女玛利亚所生，之后呢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然后死了。恰恰的没有这个，有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这三点。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在公开服事里面做最多的事，花最多的时间做这三样事情。但是在我们使徒信经里面把它漏了，只讲他的出生，然后讲他的死。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要由教会历史学家去解释为什么使徒信经要遗漏的这个。那么我们从后代的这些信徒们来看，我们来检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文献啊，这个使徒信经的文献塑造了我们现今教会的情况。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注重救恩，没错，救恩很重要，我们注重救恩，但是我们就忽略了耶稣基督三年半以来他所设立的一个服事模式。那么我们就模式呢，现在很多教会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模式，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怎么样子让教会能够增长，能够扩展，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信主。所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大家去学，到处去学啊，然后包括了这所谓的细胞小组模式等等。我今天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照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模式来照样去行呢？耶稣基督的模式是不是一个成功模式呢？当然我们现在都在找成功模式哈。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导者， 教会的组长，你会知道牧者哈，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教会增长，如何让福音能够传遍整个地球，能够让更多人来信主，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就找方法，找有效的方法。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摆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手中，就在圣经里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模式。历史上证明，300年之间，教会从一个非法的团体，到处被逼迫、被杀害、被压迫的群体，结果300年之间把罗马帝国推翻了，是不是有果效？这是真的有果效的方式，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模式，门徒跟着去做的模式，结果把整个逼迫他的政权把他完全推翻过来。这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出埃及记的翻版，就是出埃及记的另外一个新版的出埃及记。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其实在成就了出埃及记在新约的版本。耶稣基督来推翻魔鬼撒旦的权势，等于推翻了魔鬼撒旦的帝国，叫所有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的被捆绑的所有的世人，叫他们能够得着拯救。其实就是要借着赦罪的恩典恢复他们作为天国子民的身份，让他们有身份进入神的国度，然后去扩展神的国度，翻转这个世界，翻转这个地球，翻转魔鬼撒旦的权势，然后让神的国临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计划，他的模式。然而当我们渐渐公元三百年之后，教会成立了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种国家教会的模式之后，教会就一落千丈，教会就开始走了一种宗教的模式，结果就忘记了要使神的国扩展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就进行很多的宗教仪式，把神的国变成了一种宗教。宗教是什么也好，至少叫我们注重个人的得救，叫我们注重将来以后要上天堂，叫我们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总是缺了一点东西，我们总是缺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里面是包括他所吩咐的，我们都要去教训后代的人去遵守。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模式你们要传下去，你们要照着做，而且要传下去。结果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模式，我们自己去找模式，去发明新的模式。所以我今天的诉求就是，我们来回到圣经里头来看耶稣基督的模式，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现今的教会里头，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如此来行？好，那我们看到这三个重点是耶稣基督他3年半的公开服事里面最重要的这三个，我做了一个整理：传天国的福音；第二，靠着圣灵的大能医治释放的服事；第三，借着小组来训练门徒。这三个呢，我们用英文叫做 preaching。第二是 healing， 第三呢是 discipline， 刚好就是 PhD， PhD 哈，我们都做博士哈。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宣告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临到了没有？到了没有？到了。耶稣说：“你们看到我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所以神的国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临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已经临到了，开创了，开展了神的国度，所以他才训练门徒照着他的模式继续去行。我们接下来看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三个重点。这里头第一个是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上一次跟大家有分享到得救的福音跟天国的福音的差别。 得救的福音是福音的部分，不是完整。天国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包含了得救的福音，因为得救是进入天国的门票，不得救就无法进入到神的国度。但是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要继续开展神的国度。设立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开始了，那要不要继续的治理？要不要继续的扩展？要不要继续的发展？要，肯定是要。我们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不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开始了一个新的中国，是不是要继续发展呢？肯定是要。那有没有一个蓝图呢？一个治国的蓝图吗？肯定有。所以新中国是按照马列主义的这个模式基本来发展。那么在1911年的时候，孙中山开始了中华民国，他有没有一个蓝图呢？有，叫做三民主义。所以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是有一个模式的，耶稣基督的国家天国在地上是有模式的，所以他的模式，他在3年半当中设立这个模式，然后训练门徒照着他的模式去行，结果门徒呢照着去行，就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所以这是证明是实际有效，也是我们现在应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去做的。好，那么我们看到刚才这几个重点呢，再加上第四点，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的接下来说，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其实他借着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工作。那么我把特别把这个第四点把它分开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大家知道说，这是耶稣基督可以做而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也不需要去做的，就是钉十字架，就是上用接着十字架来成就救赎的工作。因为我们救不了别的人，我们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叫我们能够信靠他，领受他的恩典，也能够得到拯救。所以这个第四点呢，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但是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该做的就是天国，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天国的策略。所以这是门徒的任务，而耶稣基督的任务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而我们要来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去照着去行。我们看着门徒他们是如何进行的呢？使徒时代天国的发展，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41-47节，其实应该是从第一节一直看到47节，因为太多了，所以我没有给大家一起来看，稍微摘要一下给大家看到。因为呢，使徒们带着当时初代的这些教会，他们实际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按照耶稣基督的模式去发展，果然继续的把天国开展出去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好，这是后面的部分呢。从前面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五旬节到了，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然后圣灵从天降临，这些门徒就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在这个大街上面说起方言来，传讲了这个天国的信息，就叫了很多人归主。然后当时的人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讲这些方言的时候很诧异，结果呢，彼得就站起来讲话说，你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不是喝醉酒了，他们乃是成就了旧约的先知约珥所做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做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彼得站起来说，这件事情是成就了旧约的预言，成就在你们眼前了。所以呢，接着下来呢，你们会看到许多的这些天上的神迹奇事，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这些都是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都会成就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活在那个末世的最后的日子之前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些到那时候呢，彼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耶稣基督的定死跟复活，彼得继续说，是旧约的预言，特别借着大卫，他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都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彼得最后的结论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你整个以色列整个旧约所等候的弥赛亚，那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他旧约所预言的。所以呢，众人听见这话就扎心，他们就问说，我们该做什么？所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在这里，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看到了神如何在五旬节的时候成就了神的国度，实实在在在地上来开展出来。那么彼得就做了这个宣告者，就好像当时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宣告一样。耶稣基督就是那天国的君王，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对当时的听众来说，弥赛亚，什么叫弥赛亚？我们现在翻译出来叫做救世主。对以色列人来说，弥赛亚就是那要来的君王，这是要来开展在地上开展天国的那位君王，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把天国带来了，那成就在他们当中了。所以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我把它做整理一下，今天带大家稍微做点查经哈，做一点查经的功课，也示范给大家如何啊做这个查经的方式。好，这段圣经呢，我重新这样排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用这个方式啊，用这个归纳式研经的方式，观察、解释、应用啊。观察，我们观察这个经文。那首先呢，我们观察的就是人物。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人物呢？好，我们从41节开始，他领受他的话的人，有他，有领受他话的人，有使徒们，有信的人，有他们，有众民，有得救的人，有主。那么这些呢，都是从这段圣经里面啊的这些看不清楚啊，那个箭头看到吗？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观察得到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些人物出现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进一步就是来解释一下这些人物是什么人呢？何许人也？他指的就是彼得，领受他话的人就是新的门徒啊，因为旧的门徒已经领受过他的话了，所以这新加入的当时增加了3000人，所以这些领受了彼得的话的是新的门徒。然后使徒们啊，这个门是复数，这个领遵守使徒们的教训，包括了其他的使徒，还有呢信的人就是新的门徒加上旧的门徒，他们跟第四节一样啊，第四点啊，众民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其他的民众，那得救的人包括后来加入的这些人，那么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观察，首先呢从一段经文里面观察到这些人物，然后呢除了人物之外，我们要观察的时间，这时间是哪一天呢？五旬节啊，五旬节，因为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五旬节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五旬节的当天，教会增加了3000人，时程是四初的时候，就是早上9点钟的时候。那么还有呢，就是天天，就是接下来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加入。好，这四件是什么事呢？就是彼得讲道，然后呢众人听后就有回应，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初代教会的生活。那么我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初代教会的生活的模式，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传递给他们的模式。那这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平面图，那圣殿是他们的主要的敬拜的中心点，那么信徒家里在围绕在圣殿的各处，然后呢就是城墙的围绕哈。所以呢地点是讲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啊，在希律所盖的圣殿，还有信徒的家里面。接着下来呢，我们观察这个什么样原因，什么样的后果啊，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原因是众人听到了彼得的道就觉得扎心，然后他们听了接受了信息之后呢，就受洗做门徒。请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传讲信息啊，鼓励大家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做信徒还是做门徒？当然圣经里面有提到信徒， 也有提到门徒，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提到的是门徒，就是说耶稣基督招来的人是要做他的门徒。所谓做门徒，就是跟随着他所教导的去做，这叫做门徒，而且呢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彼得讲到，然后众人回应，初代教会的开始就是一种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人数呢就天天的加增起来。好，那么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了之后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使徒时代的门徒聚集的时候，他们做了哪些事，产生什么样的果效了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已经读了哈，就是这些我把它字眼把它特别画出来，就是当时他们所做的事，大家来看一下哈。那他们所是我们把它列出来，这里有12件事，领受他的话，受了洗，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在家中掰饼，要同心祈祷，有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卖田产，凡物公用，欢喜的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12件事情是当时他们所做的。好，那么当我们做了这个归纳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做一个整理，给它一个解释。好，这12点呢，就是看到了天国的真理，领受他的话，天国的命令就是接受洗礼，天国的门训做门徒，遵守使徒的教训，天国的关系他们彼此交接，天国之约，因为呢刚才我们领受圣餐，圣餐就是一个约，一个约新约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是再一次的恢复提醒我们跟主所立的新约。然后天国的权柄就是借着祷告祈祷带下天国的权柄来，然后呢天国的权柄既然有权柄就会有果效，这个果效就是天国的大能，有许多的奇事神迹发生，天国的聚集，信的人都在一处，天国的经济学就是卖田产，凡物公用。不要以为稀奇，神有从一开始就设立了天国的经济学，我们去读这个生命记啊，读这个这个旧约摩西五经，那里很多神设立的经济模式，如果人人都照着去做的话，国中没有穷人，这是神的经济学，有的多的可以供应那些少的没有的，所以是当时为什么会有安息年啊？为什么会有息年？安息年息年就是为了经济来设立的啊，这个有时间我们再谈。然后呢天国的生活就是欢喜的用饭，聚在一起，一起的欢喜开心的用饭，天国的敬拜他们一起赞美神，天国的服侍他们得众民的喜爱。所以当在初代的时候，当他们这样子去进行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大大的扩展了。好，我们再进行整理一下，我们看到把这12个特点把它整理一下呢，我们可以归纳成4个重点，4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有团契关系，第二他们有敬拜赞美，第三他们有神的话语，第四他们有祈祷服事。所以把12点我们分析归纳归类之后呢，就分成就有这4个重点出来了。有建立每一次的聚集，就是门徒聚集的时候应该具备的条件，4个重点：团契关系、敬拜赞美、神的话语，然后有祈祷与服事。好，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哈，这是归成4个重点。那么现今的应用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现代应用呢，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教会在进行的叫做细胞小组的聚会模式。那我们看一下细胞小组聚会的模式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头。首先有团契关系，第一个 W welcome 建立关系，第二个 W 敬拜赞美，第三个 W有神的话语信息，第四个 W 有祷告的服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时代照着耶稣基督的设立的模式，所教导的模式，门徒们就照着去行，照着去做，照着去进行，然后呢神的国度就因此而分开，而大大的扩张了，甚至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逼迫来到教会就分散， 当教会分散的时候，他们分散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去，结果他们就把天国扩展到那个地方去。无论门徒到了哪里，他们照样的方式去聚集。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这个使徒书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各处都有奉主名的地方的聚会。在哪里聚会？不是在大教堂里面，是在各个信徒的家里。当在各个信徒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行这四种的聚会模式，但是在我们的大教堂里面没办法。在大教堂里面，我们的现在的模式是大家听到，听讲员讲道，然后呢你们跟讲员有没有一些交流呢？有没有对他呢？没有机会，我们的时间有限，只能够听讲员讲的，你们没有时间来跟讲员来互相的交流，来问来回答，来问问题，来发展，来建立关系，来建立爱的关系，来一起用餐。感谢主了啊！这边彩虹之间还有用餐哈，彼此用餐就是来交流的时候。但是呢，还要有神的话语，也有敬拜赞美，有团契关系，然后呢，也要有一种祈祷的服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进行有什么？有什么是我们现在所没有的？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教会在推展细胞小组的模式，用这个四个 W。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的四个 W？ 有没有有些人有哈。那这样的一个四个 W 模式，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使徒时代的一个模式所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呢？我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图，就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是信徒跟信徒的聚集，但是呢如果一个教会只是一个内向的教会的话，只是信徒的聚集，那是没有天国的，没有国度的果效的。所以呢信徒的聚集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有神的同在，要有神的同在，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对外的一个扩展，就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扩展。所以呢在关系里头，人对人是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然后还要向着对外的人，要关切着外面的人，因为呢这些都是这个可能的都是神所创造的人，都是神所爱的，神要他们能够透过教会进入到教会里面的，能够成为天国的群体的，所以要借着信徒去把他们带回来，这是一个天国的一个见证。所以在一个健康的奉主名的聚会里面，一定有信徒之间的关系，还有关心到未信主的关系，然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箭头都是两个箭头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要彼此的交流，要建立关系。然后人跟神之间呢也要建立关系，就是我们的敬拜，向神借着诗歌，向神来借着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敬拜，来献上我们的自己。然后呢我们也要有神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神的话语要向我们开启，我们要领受神的话，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君王向我们所发的命令，然后呢对外的服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关系模式要带出来，这样子才会把世界翻转过来，才会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这四层的关系，人跟人信徒之间的关系，人跟外人的关系，把福音带给他们去服侍他们，然后人跟神，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一个门徒的群体的聚集当中有这四个特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信徒跟信徒之间如何建立更深的关系呢？就是对内彼此的造就，然后对外呢，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对外就是传福音。当这样的一个聚会点都把它完全在一个聚会的模式里头进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聚会的模式，人跟人之间有彼此相交的关系，弟兄姐妹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然后也关注到如何把福音传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邻居，甚至不认识的人， 如何把他们最一直关注到外面，然后呢，在我们的聚集当中，有我们向神献上的敬拜，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委身，然后也有神的话语向我们发出来，让我们得到指示，当如何去行。不只是如此，在一个聚会里面，在门徒的聚会里面，有恩赐的操练。那这个恩赐的操练，就是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疫病赶鬼，神迹奇事。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头，他建立这个天国的模式里头，不可或缺的一个点，就是圣灵的大能。耶稣基督宣告说，你们看着我，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这位弥赛亚，他连在这地上的服事都离不开圣灵的大能。如果连耶稣基督的服事，耶稣基督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连他在地上的服事都需要依靠圣灵的话，我们需要吗？我们需不需要圣灵的服事，圣灵的大能？肯定需要。如果连耶稣基督的需要，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需要。所以呢，在门徒小组的聚集里面，需要有恩赐的操练，因为恩赐是圣灵所给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彼此的服来操练恩赐。那这个恩赐是什么呢？传讲话语，然后还有呢，医病赶鬼，神迹奇事的大能，甚至为了建立这个群体，培训门徒啊，然后教导神的话语的真理等等。所以神所赐的有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等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都是圣灵所给予的恩赐。所以在一个门徒的群体的聚集当中，恩赐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然后呢，也要有能够培训门徒。所以门徒的培训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如何去栽培比较年轻的刚信主的人，栽培他们做主的门徒，让他们也能够成长。当他们成长到某个程度，他们可以栽培新的门徒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设立在小组里面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小组造就课程。然后呢，我们也透过一些小组的福音活动，因为呢，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会自动来的，所以我们会设立一个比较能够吸引他们的方式，然后把他们吸引过来。有时候呢，门徒小组的聚集可以在东海岸公园，或者在 Pasir Ris 的公园里面，我们办一个主日，搬到那边去，邀请我们的朋友，邀请我们的同事，邀请我们的邻居们，说哎，我们这里有今天这个礼拜天有一个很轻松的，大家来吃吃喝喝啊，他们就会愿意来。所以来吃吃喝喝，只是吃吃喝吗？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计划，我们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来，这就是一个模式啊，这个现代的模式，让他们能够进入到我们当中。所以当他们叫他们来礼拜天来这个聚会来听牧者讲道，他们来的一次，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就不来了。我相信你们邀请过很多朋友来，对不对？来了以后他们就不来，因为为什么呢？这样的内容不吸引他们啊，除非他们已经准备好要信耶稣，要不然的话，这样的模式只有信徒才能够忍受。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忍受哈，在享受，很好，因为你已经信主很久了哈。但是呢，那些刚来的会觉得很奇怪，你们这群人很奇怪，哪一国来的啊？讲一些什么阿门啊、哈利路亚，这是哪一国话？是吧？你们很奇怪，然后就说感谢主，动不动就哈利路亚，动不动就感谢主，你们很奇怪。所以他觉得来了一次以后，第二次他再来的话，要再来的话，他觉得很挣扎。我不知道，也许你们信主久了，你们不太能够体会那些第一次来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刚刚信主的，今年之内信主的，有没有？有，哈利路亚哈！你还记得吗？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心里这么压力？哈，如果像你们像我那么内向的话，就会很有压力哈。刚来到，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那这其他人都不认识，所以呢，我希望你不要跟我打扰哈，不要跟我问候什么，我害羞的哈，所以他躲在一边。但是呢，慢慢慢慢的，当大家愿意跟他做朋友、敞开的时候，慢慢关系建立起来，才会把这个当成一家人。没有人第一次来的就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他的家，而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对内彼此的造就，这样一种关系里面建立起来之后呢，才会把有这个爱的这种家庭的关系。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当这个门徒的聚集发展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对外的国度的策略。所以要开始这样的一个门徒的聚集， 如何扩展神的国度，就在他们的策略当中。然后呢，就是借着小组的意向的传递，就是说继续的一个小组发展两个小组到四个小组到八个小组，继续的扩展下去。神的国度就是这样子的，慢慢的发展。当时初代的教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读到这个使徒的书信里面，就是看到国度就是这样子，一家一家一家一家的这样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复习的就是大使命，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能够背起来吗？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如果你不会背的话，我鼓励你把它把这个圣经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读，用这个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结论。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宣告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来宣告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什么样的角色会讲这句话？君王，君王才会讲权柄。神啊，那些宗教里面的神不会讲这个了，这是一个政治的术语，是一个君王的口号。所以耶稣基督是把天国带来，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在天上做王，他也在这地上做王，在这个世界，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当中做王。他已经把国度带来了，他要我们加入他的国度，然后能够与他一同来扩展他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说要怎么样子去，他把这个权柄，他不只是拥有这个权柄，他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所赋予的权柄，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注意到了，耶稣说不是说要使万民信我的福音将来得救可以上天堂，不是的，耶稣说要让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就是跟着我所做的去做，效法我的方式，效法的我的榜样，照着去行，这叫做门徒。所以门徒不是做我们所自己想做的事，更不是门徒，更不是说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来礼拜天听到，然后等着上天堂。不是，门徒是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去行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为什么要施洗？施洗是一个宣告，是当时这些所谓的大师啊，他们收门徒都要经过洗礼的，所以洗礼是一个拜师仪式啊，就我们中国人呢、拜师拜师父都要有一个仪式。那么当时在以色列的地带，这个拜师的仪式就是用洗礼的。所以洗礼不只是一个赦罪的一个仪式而已，更是一个拜师的仪式。所以我们当中受了洗的，就是说我们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师父，效法他，照着他所做的去行。所以耶稣说，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一代一代的要照着主的模式去行。所以耶稣基督把门徒训练小组的模式带给了门徒们，门徒们把他们带给了新约的时代耶路撒冷的这些聚集的人，然后这些耶路撒冷聚集的人，他们照着这个模式去进行，然后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把这个模式带去，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土耳其，传到北非，传到欧洲，然后传到美洲，传到亚洲，传到你跟我身上，传到如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的模式之所以成功，能够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最后要问的大家，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作为他的门徒，要遵守他所教训的，照着去走，而且他应许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照耶稣基督的模式去行，还是照我们自己去想的模式、学的模式、自己发明的模式？ 是不是应该照耶稣基督的模式来行？耶稣基督的模式已经证明是可行，而且是有效。所以我在这里接着这两段经文的查考，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是否应该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归初代教会的小组的模式，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天国不是未来的，天国是现在的，就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可以去体验天国。天国是有权柄的，是靠着圣灵施展权柄的，所以我们不要拒绝圣灵的工作。我知道对我们中国背景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圣灵好像是虚无缥缈的，好像一些比较诡异的啊，好像这些是摸不到看不见的。不是的，圣灵就是神的本质，因为呢神是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神是个灵，原文就是神是灵。神是灵，那你呢？你是神所创造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我是灵你是不是灵啊？如果你的父啊，老鼠的父亲生的老鼠，当然就是老鼠，对不对？我们是天父是我们的父的话，天父是灵，那你是呢？你也是灵。所以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本质是灵，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灵，所以我们才能够存到永远。灵是不会灭的，身体只是我们的衣裳，身体这个肉体只是我们的灵的衣服。保罗说衣服会朽坏，将来在永恒当中会给我们一件新的衣服，是不会朽坏的。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人死的时候身体归回尘土，但是灵呢归回天父。灵是直到永远的，灵是不会灭的。所以我们的天父是灵，我们是灵，我们要与神才能够这样子的永远同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模式去行，效法他，让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按照主耶稣基督所教导去行。最后来点轻松的哈，大家越来越严肃了哈我想给大家一个问题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有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是没有穿衣服是吧？这是我们那么将来我们怎么办啊？将来我们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有没有穿衣服啊？我想到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将来我们都没有穿衣服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亚当夏娃真的没有穿衣服吗？我们再想一下，新天新地这些圣徒穿什么？穿什么？圣经的描述的是什么？白衣服，对不对？洁白发光的衣服。有没有例证？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怎么样？衣服发光，比日光还要亮。这就是一个 clue， 这是一个啊，给我们一个讯号。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是有穿衣服的，他的衣服叫做荣耀，他们的衣服叫做荣耀。但是当他们犯罪悖逆神的时候，荣耀没了，他们就赤身露体了。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你我都有衣服穿，放心，我们都有发光的衣服可以穿，叫做荣耀，因为我们的父是荣耀的。那要经历这个荣耀，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要照着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荣耀的神，我们像他一样的荣耀。